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10月2号到10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英国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在港雇凶袭击暴行。2019年10月1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前举行讲真相反迫害集会，揭露9月24日中共雇凶袭击香港法轮功学员廖秋兰，并致其受伤流血的暴行，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呼吁广大中国同胞和国际社会在天灭中共的历史红势下及时认清中共邪恶，在驱除共产主义恶魔的正邪交战中守住人类的善念良知，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2019年9月24日下午，在光天化日下，香港法轮功学员廖秋兰突遭两名凶徒用类似警用伸缩警棍猛烈攻击头部，他顿时头破血流，突发的血腥场面触目惊心，中共的这种暴行受到各界的关注和谴责。
11场连续大爆满，神韵交响乐台湾完美落幕。 Uncle 全场观众有节奏性的鼓掌呼喊，希望能再听一曲。2019年神韵交响乐团在台湾巡回演出的最后一站来到了新竹市文化局演艺厅，演出结束后观众起立鼓掌致敬，在两首 Uncle 曲后，全场观众仍然是意犹未尽，持续喊着 Uncle 长达近10分钟的掌声，让全场气氛沸腾到最高点。最后艺术家们两次谢幕向观众致意，也为神韵交响乐团的压轴演出画下了完美的句点。观众都说手都拍到好痛，但真的好好听，好过瘾。
俄亥俄州立大学游行，大法学生社团展风采。2019年10月4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返校日游行，100多个学生社团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参与游行，如花车、跳舞、乐队等，吸引了众多的学生与家长观看。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法轮大法学生社团也是游行队伍中的一员，向师生和家长展示法轮大法真善忍。在游行队伍中，年轻的法轮功学员手持横幅，在悠扬的乐声中随着游行队伍缓缓前进。有一名法轮功学员跟随游行队伍向观众发放真相资料。返校日游行路线不是很长，但是路旁有很多观众对法轮大法学生社团的游行队伍加油喝彩。
瑞士苏黎世亚洲节上传播法轮功真相，在如此喧闹的环境下，人们来来往往的，可是法轮功学员还能专注地练功，非常好。一位女士在看到法轮功学员在瑞士苏黎世亚洲节上的功法演示时赞叹道，她谈到自己虽然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但是觉得法轮大法是一种非常好的功法，打算要去了解更多的讯息。2019年9月20日至22日，法轮功学员在苏黎世亚洲节的舞台上演示了5套缓慢圆的功法，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一位学员还介绍了自己修炼后的身心受益，有的路人在台下就跟着开始学练功法，有的向学员询问更多的讯息，有的则当即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要求瑞士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制止中共迫害学员甚至活摘器官的罪行。还有一位约8、9岁的男孩两次来到信息摊位静静地学练功法。
欧洲移植国际会议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真相， 2019年9月15号到18号欧洲器官移植国际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在此次大会上，中共的器官掠夺行为和活摘话题再次引起业界专家的关注。欧洲器官移植协会是一个涵盖器官移植相关领域的顶级医学专业机构，是欧洲移植界在医学治疗和道德领域方面的权威，也是世界移植界权威机构之一。该协会每两年举办一次聚集世界移植专家和代表的专业学术会议。此次的哥本哈根会议汇聚包括欧洲、北美、中东和亚洲等世界各地3500多名移植领域专业人士与会，还有1500多位专业人士在线参加。大会还举办了与移植领域相关的展览，专门调查和介绍中国器官移植滥用的研究机构中共器官摘取研究中心也作为43个参展单位之一，受邀在大会内部设立专门展位，向与会者提供相关资料。在这次大会上，中共器官滥用和活摘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器官这一话题再次引起专业人士的关注。 COHRC 的研究报告《中共器官滥用缺乏器官捐献的按需移植》入选电子海报展，报告从对中共器官滥用的调查研究及得出的结论，阐述了中共器官移植工业的惊人发展、极短的器官等待时间、移植医院和移植数量巨大、缺乏自愿捐献系统和大量按需移植的强烈反差等等详尽事实。这份报告和其他入选电子海报在大会期间可随时从大会的电子屏幕上阅览，也可随时在大会 APP 上查看，并在约定时间与报告作者互动讨论。9月17号德国美因茨大学医学中心李慧格教授的《中共器官获取中对脑死亡的滥用》和《中共器官摘取研究中心的中共器官滥用停止器官滥用公告后的不道德器官获取》两份报告入选大会的推荐简报。提姆先生是一家参展机构的工作人员，几天里他多次经过 COHRC 展位，一次他与工作人员详细交谈之后表示，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太重要了。他说一定会仔细阅读调查报告并告知同事。他对反抗迫害而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表示敬佩，说要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功。来自比利时的外科医生路易先生说，他曾经看过电视台放映的揭露中共罪行的纪录片《活摘》，十分震惊，现在又从这里了解到活摘器官仍在中国继续。他说移植界对中共器官掠夺现象普遍都知道，但不知道具体统计数字。又听说中国官方公布从2015年起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对这方面的真实情况就更无从了解了。今天终于可以看到一些比较详细的调查分析，他感到这些资料非常宝贵，说一定拿回去好好阅读。斯特芬是德国一家移植中心的负责人，他说自己曾经误认为2015年以后中国不再有活摘器官的事了，因为在他们那里培训的中国移植医生都告诉他自己跟活摘良心犯器官没有关系。他说现在细想起来，这是个很简单的逻辑，捐赠器官不会导致移植暴增。如果中国真的不再活摘器官了，那么现在绝对达不到中共官方公布的一年10000例的移植数字，何况真实的移植数远远大于此。
德法即在项目中修炼的体会。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2000年末在澳洲悉尼德法的弟子。1987年我在中国一所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很大的医院做外科医生。参加工作后，我见证了中国医疗界内的重重黑暗。我也曾经随波逐流，但是随波逐流的结果又让我倍感痛苦。我感觉自己人的本性在那个肮脏而又复杂的环境中在慢慢的逐渐的消失。在那个环境中，如果你坚持人的本性，你就成了异类，大家都会绝弃你。如果你不坚持人的本性，对于还有一点道德和良心的人来说，无异于行尸走肉。经过多年的煎熬，我在自己人的本性还没有完全消失之前，下决心离开了中国，放弃了我曾经热爱的工作。一，德法。1997年，我来到了澳洲，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寄托，我曾经去过几个教堂，还受过一个教会的洗礼。但是最后我发现那里都不是我要去的地方。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我从华文报纸上知道了世界上有法轮功这样一个修炼功法。我发现法轮功的精神力量非常强大，因为修炼法轮功的这些人为了自己的信仰，竟然可以无畏中国的警察和中共政府的暴力，甚至可以为此而失去宝贵的生命，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我隐隐觉得法轮功很可能就是我正在寻找的那种精神力量。有一次，我结识了一个练法轮功的人，是一位姓陈的女士。陈女士也是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功，她很愿意介绍我到她那个学法小组。我跟陈女士约定了一个时间，在一个火车站会面。我按约定的时间到了那个火车站，但是陈女士却迟迟未到，而且她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我一边耐心地等待，一边持续地联系她，但是怎么也联系不上。在超过约定的时间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开始缓步地离开。当时我心里有一个感觉，就是这次离开，和法轮功就再也没有任何缘分了。就在我走出十多米远的时候，突然接到了陈女士的电话，她说她正赶过来，马上就到。等见到陈女士，我问她怎么不接电话，她说她的电话突然有点毛病，接不着我的电话，给我打也打不通。现在回想起来，陈女士迟到一个小时，可能就是旧势力的阻挡，不让我得法。一个人得法多不容易，可能就在一线之间错过了，就算过去了，就可能失去了这个机缘。跟陈女士来到学法小组，辅导员罗先生非常友善，让我感觉很放松，感觉这群人与众不同。罗先生递给我一本《转法轮》，我与大家一起朗读。读着读着，突然感觉这本书有一股巨大的吸力往里吸我，让我无法停止下来。读完一讲《转法轮》，心里非常的畅快，还想继续读。回家的路上，我感觉从未有过的一种祥和的心态，非常的舒服、宁静，完全没有了人的那种怨和恨，没有了那种痛苦、苦恼的感觉。那一刻也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祥和，而且这种感觉每次都会持续到第二天的中午。第二次参加小组学法时，师父就在我小腹部位给我下了法轮。在我读法的过程中，突然感觉小腹腾的一下，有个像火球一样的东西跳了一下，小腹部位感到滚烫，但是非常舒服。事后十多年，我又一次想起了那个感觉，才明白当时是师父给我下了法轮。我修炼前既抽烟又喝酒，而且抽烟很重，每天要抽一包烟，尤其是晚上，更是一支接一支的抽。修炼后酒很快就戒掉了，但是戒烟遇到了麻烦，心里舍不得，就这么点生活中的嗜好，不想戒。虽然抽烟少了，但还是偷偷的抽。一次去澳洲首都堪培拉参加弘法活动， 我和我们小组的一位同修搭一辆车。这位同修平时说话很刻薄，不留情面，我心里挺怕他，而且还就怕他问起我戒烟的事。在中途麦当劳吃东西时，这位同修突然问我，你戒烟了吗？我当时一下子语塞，根本没防备他会突然问我这个问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现在明白，当时一定是师父在借他的嘴来点化我。我知道，如果我说了实话，这位同修一定会奚落我，令我难堪。但是如果我不说实话，天上那双眼睛又在看着我，我能骗得了人，但骗不了神。我犹豫了一下，咬咬牙说，我还没戒。这位同修轻轻地说，这点毅力都没有啊。这句话虽然轻，却很刺激我。我也恨自己不争气。回家后，我把《转法轮》第七讲戒烟那一节又重新读了一遍。我想试试是不是真的像师父说的那样，抽烟不是滋味。于是我点上一支烟，抽了一口，真的感觉不是滋味，完全没有先前那种抽烟时很享受的感觉。我想这是不是精神作用？于是抽完这支烟，我又点了一支，仍然很不是滋味。我还想这是不是精神作用？于是我同时点上两支烟，同时吸，都不是滋味。我明白这真的不是精神作用了。我虽然相信了师父的话，可还是戒不了。有一次突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你今天把它当做一个执着心去一去，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我明白了，是自己没把抽烟当做执着心去，所以才戒不了。于是每当再拿起烟抽时，就告诉自己，这是执着心，要去掉的。这样一来，我很快就把烟戒掉了。2003年，澳洲成立新唐人电视台分部，我也有幸参与这个项目。媒体项目非常容易让人起执着心，而且还特别容易上瘾。为了自己的技术能超过别人，为了能让别人夸自己，为了满足自己的瘾号，所以我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提高技术和具体工作上。表面上是为了支持新唐人这个项目，背后里却隐藏着妒忌心和争斗心，满足自己瘾号的心，也有很强的看不起别人的心。如此一来，学法时间就少了，最后也不去参加每一周一次的大组学法了，然后也逐渐地脱离了整体修炼环境，沉溺于技术上的提高和具体的工作。什么是修炼与如何修炼似乎都忘记了。项目里的其他同修也与我有类似的情况，所以整个的修炼环境也变得很差。媒体之外的同修看见了心里急，过来与我们交流，但没什么结果。甚至佛学会的同修也过来与我们交流，让我们重视集体修炼的环境，也被我们以新唐人是全球讲真相项目，我们听命于新唐人总部为由给顶回去。直到2011年7月，师父发表了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才猛然清醒过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师父说，长期以来，有些地区，有些人，他学法跟不上，经常采取一些常人的手法，配合不好时甚至于消极的各做各的，或者是用常人那种狡猾的态度对待。你们再忙也得学法，所以我建议各个项目中的大法弟子，最好你还是抽时间参加当地的学法。选自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父明示，不管怎么样，不能在学法上放松，这是最大的问题，根本问题。选自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猛然惊醒，师父说的这些正是我们这里发生的情况。我意识到自己在修炼上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我自己正处在师父所说的那种状态，所以我赶紧回归大组学法和参加当地的弘法活动。无奈在修炼的路上拉开的距离太大了， 以至于后来遇到很大很大的修炼上的磨难，甚至差点没走过来。后来通过坚持每天早上和同修们一起学法，才一步步艰难地走过来。二，加入天国乐团。我于2012年移居新西兰，2013年加入天国乐团打大鼓。一开始参加乐团，对乐团这个项目的重要性认识的并不清楚，所以人在心没在。后来乐团开始每周一晚上到一个社区中心训练，我一开始去那里，因为路不熟，总是找不到社区中心的入口，而且训练结束还经常找不到回家的路。有一次我又找不到社区中心的入口，在大马路上转来转去的，转了差不多2个小时。等我到了训练大厅，训练都快结束了，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意识到这是一种干扰，不让我来训练。从那以后，每次参加训练前，我就默默地发正念，从此以后再没发生过找不着路的事。我修炼前是个脾气急的那种人，修炼以后虽然急的毛病有所改，但还是很急。以前做媒体项目时，跟项目里的很多人都吵过，参加乐团后遇到事情仍然很急，沉不住气，对很多事情看不顺眼。乐团里打击乐的声部长、音乐指挥和团长都没少受我的气。其实人性格上的急体现了一个修炼人的修炼状态，除了是魔性的表现，里面还隐藏着私，自己先痛快了再说。对于我遇事急的状态，我知道它是我修炼中的巨大障碍，但是从没有想过要如何的突破它。直到有一天出现了下面的事情。2016年参加奥克兰北部城市 Orewa 的圣诞游行，游行结束后我竟然找不到自己的车，于是我背着沉重的乐器四处走，但就是找不到停车的那条街。我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突然想起别浪费时间，找找修炼上的问题。因为师父告诉我们，在我们修炼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情。选自新西兰法会讲法。那么今天发生的事也一定有修炼的因素在里面。我回想起刚才游行结束时，同修们或者开着车呼啸而过，或者擦肩走过，各回各的家，各自去各自要去的地方。那么正法结束不也是一样吗？正法结束的时候，每个大法弟子会各归各位，那修炼不到位的、没修成的怎么办？就比如我自己总是指责别人、怨恨别人，等正法一结束，别的同修走了，那我怎么办？我去求师父给我网开一面，说我是为了别人好才生气才发火，我是为了项目好才指责怨恨，可以这样做吗？到时那一切都晚了。我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下决心修掉自己急和爱指责别人怨恨别人的心。现在不少同修告诉我，我变了许多，说话做事不那么急，也很少跟别人争吵了。谢谢师父的帮助，也谢谢同修们的关心。今年天国乐团规定了新的考试标准，要求极为严格。我之前因为自己的乐感相对好一些，所以平时的练习抓得不那么紧，心里总觉得我即使不那么多的练也不会落下，也不会影响整体。在考试前，声部长陪我一起练习时指出我的许多不足，我才发现原来自己有这么多的毛病。等考试结束，监考的同修先是指出了我的问题和以后训练的重点，然后轻轻地说，你下次再考一次。我没反应过来，就问他，我这次是过还是没过呀？他说，这次没过。我当时心里咯噔的一下子，脑子里一片空白，因为我从未想过我会考不过，这现实太残酷了。紧接着我马上联想到，乐团考试没过还有机会继续考，如果正法结束了，师父跟我说你没修成啊，到那时候我可怎么办呢？当时感觉修炼真是太严肃了， 我现在已经描述不出当时那个紧张的心情。于是我列了一个应该去掉执着的清单，时时提醒自己。这些执着有些是早就知道应该去掉的，但是因为自己求安逸的心，总是骗自己还有时间，下次再去，下次再去。现在感觉到没有下次了，有些心意识到了，马上就得去。我因为认识了自己的不足，加强了练习时间和练习方式，现在已经全部通过了乐团的考试。通过这次考试，我还意识到了自己人的观念的问题。我原先以为自己的乐感相对其他鼓手要好一些，所以当大家一起练习出现问题时，我从来都没有意识到错误可能会是自己引起的。我一直都肯定错误是别人造成的，所以在练习中鼓点不齐或是出现其他问题，我很少从自己这方面找原因。但是在这次考试中，不管是考试前的准备还是考试过程中，通过声部长和音乐指挥给我指出的问题，我才意识到自己以前认为自己不会出问题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大家一起练习时出现的错误很可能有自己的部分原因，有些错误可能根本就是自己造成的。三，设立 Altara 市场摊位。我们住在奥克兰南区，一直想在南区的 Altara 市场设立一个讲真相的摊位。由于对那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所以迟迟没有行动。后来在一个新同修的帮助下，我们拿到了一个摊位。一开始建立这个摊位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有一个斐济印度人总是经过我们的摊位。每次经过时都和颜悦色地提醒我们要练功练功，因为路过的人看见我们练功就会停下来，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就可以借机会给他讲真相。如果我们不练功，只是发资料，别人不知我们是在干什么，就不会停下来。确实是这样，我发现我们每次练功都有人停下来看，或者给我们拍照，或者主动拿资料。因为这位印度人每次都这么提醒，我和一起站摊位的同修意识到，这可能是师父在借着他的嘴点化我们。和我一起站摊位的同修英文好，我俩配合，一旦有路过的人停下来看我们练功，我就继续练，他去讲真相，这种效果很好。后来那个斐济印度人很快不见了，我心里想，或许他也是有使命来提醒我们的。这个市场有很多中国摊主，我发现他们有些人在有意无意地观察我们，从交谈中也了解到我们给他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有一个中国人经常路过我们的摊位，每次路过他会停下来浏览我们桌子上摆的资料。一开始我以为他是聋哑人，因为每次我们跟他打招呼他没有任何反应。终于有一次我们跟他说话时，他嗯了一声，我才知道他是正常人。再后来我们跟他说话，他有回应了。再后来他不仅有回应，还会坐下来跟我们聊一会儿，我才知道他也是这里的一个摊主，在国内时还是一家医院的研究室主任。他对我们的态度也由一开始的冷漠拒绝接受任何资料，到后来愿意和我们聊天，并接受我们给他的酒瓶。现在我们见面时会像老朋友一样握手打招呼。有一次一个西人女士径直来到我们摊位前，在征签板上签字。经验告诉我她是专门来签字的，因为她走路急匆匆的样子，手里也没拿任何东西，应该是她之前了解了真相，这次是专门来签字的。还有一位印度女士，还有思想的那种人，缓步来到我们摊位前问我活摘器官是怎么回事。我跟他解释一番，并告诉他这种恐怖的事在中国仍继续在发生着。他表示这种事太不可思议了，然后他拿了资料并在征签板上签了字。在市场站摊位的过程中，也是去自己人的观念和考验自己救人的心纯不纯的一个过程。有一次一位华人女士带着两个小孩子从我们摊位前经过，由于我对华人的观念，在考虑要不要跟他们打招呼和给他们资料时迟疑了一下， 这三位母女就过去了。这时与我一起站摊位的女同修看见并追了上去，给了那位母亲资料，还很快给她做了三退。这件事对我很震动，由于我人的观念和救人的心不那么纯，差点使这三位母女失去得救的机会。我们的摊位虽小，却也是一个考验人心性和彼此配合的环境。有一段时间我比较消沉，人也麻木，不断地问自己，这个摊位的意义有那么大吗？我们是不是要停下来做做其他的事情？我跟一起配合的同修说，我们做了这么久了，是不是停一段时间，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这位同修说，做了这么久停下来太可惜了。我说，那怎么办？你一个人能坚持吗？他说，那有啥呀，一个人就一个人呗。结果他真的就一个人坚持一段时间。后来我心态恢复过来，自己的事情也忙完了，又重新回到摊位。我心里一直很感激这位同修，如果当时他也同意停下来，那可能这个摊位早就不存在了。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家在各个讲真相的小组、大法弟子自发组织起来的这些个活动当中，在讲真相、救众生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非常的好。不在于你做的怎么轰轰烈烈，看你做的有没有效，看你的心怎么摆放的，是不是修炼人。自从我们这个摊位设立以来，一直都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南区同修的人数虽然不少，但是有条件占摊位的人并不多。有同修一直建议我到大组去呼吁，争取更多人来支持。但是我自己长久以来一直陷入一个误区，就是这是我们南区自己的事情，大家讲真相都挺忙的，就别去麻烦大家了。后来通过学法，我意识到我不愿到大组去呼吁，表面原因是怕麻烦大家，而深层原因还是自己心态麻木，救人的心不急不纯造成的。去年圣诞期间，我发自内心的在大组群里发了一个邮件，请求有条件的同修来支援我们。结果很快来了两位同修，对我们摊位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前段时间，通过我们小组一位有经验的同修的建议，我们改变了摊位的格局，摊位的空间变大了。现在这个摊位宛如一个小的练功点，可以容纳6至8个人同时练功。四，参加早上学法。我参与早上的学法小组已经5-6年了，尽管修炼上跌跌撞撞，但是能坚持走过来也全靠坚持每天学法。许多修炼上的关难都是通过这个学法过程解决的。学法好的时候，感觉全身的细胞都被法的能量充实着。有那么几次几天没能参加学法，感觉整个人都没了底气，失去了自信，甚至感觉身体都是被抽空的状态。学法好的时候，心里是慈悲祥和的状态。有一次学法非常入心，整个人被善的能量包围着，心里充满了慈悲。在上班时遇到公司经理，他瞅了我一眼，然后又转过身来热情地跟我握手。我们这位经理是从来不主动跟员工握手的，我知道他这么做一定是我身上带着的善的能量感染了他。在学法过程中会不断地遇到新的问题，新的问题也会在学法中解决掉。一次在学师父的新经文20年讲法中学到，最终我们宇宙体系有多大，一兆层巨大的宇宙说成个范围，把一个兆罗列到一兆个兆，把一兆个兆形容成一个空气的分子，满剧场都是这样的例子。那么多的宇宙也只是宇宙中一个空间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例子。选自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读到这里，我头脑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能是真的吗？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是一种干扰。我马上清除这个不好的思想，接下来读到， 这个世间上就是在迷中，修炼人的状态也是在信与不信中修。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我体悟到了法能破一切执着的力量，当我有了不好的思想想要清除掉时，只要心诚，马上就会在学法中破除。谢谢师父。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选自经文提醒。在参加2017年纽约法会时，有个大法弟子在发言中说，他的同事告诉他，最佩服他的就是在不管多大的压力下，他还能保持着微笑。这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因为当听到这句话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肯定做不到的。在最近的一个周末加班中，经理给我布置的工作量非常大，而且要求完成的时间又很短，是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在做的过程中，我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不免升起抱怨之心，抱怨公司管理不善，分工不明确。但是我很快认识到，对于一个修炼人，这是在修炼的过程中。于是我就一再提醒自己，这是在修炼之中，是在保证每天的修炼。保证每天的修炼。选自经文提醒。同时也用同修那句话不断地鼓励自己，一定要保持微笑，一定要保持微笑。我就不信在压力面前我做不到微笑。我一直不断地提醒自己，一直不断地鼓励自己，直到完成整个工作。我不知在这个过程中别人看我是个什么样子。总之完成工作后，我旁边的同事在不断给我竖大拇指。虽然这个过程我过得很艰辛，但是不管怎样，我坚持下来了，做到了在压力面前也能保持微笑，这在两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们有家庭，有工作，要学法，要练功，还要讲清真相救人，同时还要修好自己。这个过程中还要经常顶着常人的不理解，有时还会遭到别人的讽刺，甚至是谩骂。虽然我们很不容易，但是作为宇宙中的一个生命，能在师父正法时成为一名大法弟子，被师尊赋予神圣的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啊，我那天还在讲，我说谁能当上大法弟子，多大的缘分啊。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唯有精进才能报答师尊的浩荡宏恩。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走到最后了，我们要更加做好我们该做的，因为越到最后越关键。我愿在正法的最后阶段和同修们一起抓紧时间实修，做好师父要的三件事，多救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在派出所24小时的经历，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我是2006年得法，由于得法晚，总想着怎样才能够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虽然也努力学法，做好三件事，但是由于很多执着心没有放下，被邪恶钻了空子，遭绑架。在派出所的24小时里，我遭到了警察喷辣椒水、警棍殴打等酷刑，但是我始终抱着一颗善念，不断地向警察和遇到的有缘人讲真相。在师尊慈悲呵护下，24小时后我从派出所走了出来。一、绑架。2018年末的一天，我在自己开的店里向外地来打工的一个小伙子讲真相，给了他一本真相画册和翻墙软件，结果被小伙子诬告， 被110警察绑架到当地派出所。一路上我向绑架的警察讲着法轮功的真相，很快110警察把我绑架至当地派出所，交给了值班警察。到了派出所，我就开始发正念，想象着法力无边的师尊早已灭尽了所有的邪恶，同时我也在不断地找自己哪儿有漏，有什么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但是同时又想，我是一名大法弟子，尽管我有这样那样的执着，邪恶的旧势力也不配来考验，我只走师尊安排的修炼之路，其他的我都不承认，都不要。我不断求师父为弟子加持，我心里不断念着师父的红吟，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乱鬼诈，神在世正实法。这时觉得自己高大无比，我没有了怕心。警察一直进进出出，有的好像在翻看抄的真相资料，心里希望警察多看看这些真相资料，因为他们也是盼望得救的生命。二，抄电。快到天黑时分，冲进来三名警察，喊问着我的名字，并迅速将我的手用手铐铐在了身后，铐得比较紧，还说反抗就给带背铐。在警察强推我出门时，我对举报人大声说，小伙子，以后千万别再干这种伤害自己的事。警察将我押上警车，往我店铺驶去。一路上我也不管警察的谩骂，仍然心平气和地与他们讲着真相。到店铺门口，一个警察让我开门，说不开就撬开。我不配合他们，并且严厉地问道，你贵姓？警号多少？有没有搜查证？没有，你就是非法搜查。最后他们找来我的家人，非法进行了抄电。在非法搜查这段时间，我与看守我的较年轻的警察讲真相。在返回派出所的路上，我也一直给他们讲着真相。三，审讯。回到派出所，他们将我带进审讯室，年轻警察让协警搜完我的身，并且威胁我不准再说话，再说就把我嘴封起来。我按照师父要求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警察提审我，我直接告诉他，我修炼真善忍，没有罪。他们问的问题我不回答，我向他们要非法抄走的物品清单，他们说不签字就不给。我就说，你们把抄的物品给我保管好，一针一线我都会要回来的。一个警察拿着从我店内搜去的播放器，放着师父的讲法，盯着我说，这是什么？我说，你自己听。我盯着他的双眼，一直不停地发着正念。警察见我不配合，想动手吓唬我，我始终不动心，他们也无可奈何，第一次审讯就这样草草收场。从审讯室出来，我看到外面又坐了五六个人，是因为赌博被抓进来的。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安排来听真相的生命，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一个协警不断地阻挠，不让我讲，还诋毁大法师父，诋毁大法。我不为所动，继续讲着真相。他见我仍讲，就说到处都是监控，听得清清楚楚，这样你要掉脑袋的。我不理会他。旁边坐着的几个协警，他们都不吭声，也在静静地听我讲。我给他们讲，共产党执政几十年，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有一半的中国人遭到打压迫害，杀地主200多万，大饥荒饿死4000万， 却说是三年自然灾害。那三年风调雨顺，完全是人祸所致。文化大革命中，父子反目成仇，母女不相认，师生互相揭发，斗死780万。邓小平说，起码斗死上千万。叶剑英说，斗死2000万。最后却说是四人帮的错。共产党永远以伪光正自居，中共一直作假，假抗日，假新闻，数字造假，假烟，假酒，假食品，假文凭，假论文，假结婚，假离婚，什么都是假。提倡斗，提倡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斗死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斗死8000万中国人。共产党就是靠假恶斗起家，又靠假恶斗维持政权。八九学潮，天安门搞屠杀，99年又迫害法轮功，编造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12岁小女孩切开气管能唱歌，烧伤病人裹满纱布。李玉强记者采访12岁刘思颖，却不穿隔离服。王敬东，人都烧成那样了，装满汽油的雪碧瓶翠绿如新，如此弥天大谎，千古奇冤，却欺骗了善良的中国人。20年迫害死几百万法轮功学员，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犯下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江泽民提出的3个月消灭法轮功，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但近20年过去了，法轮功不但未被消灭，还红传了100多个国家，有3亿4000万人勇敢地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是劝人在善与恶的选择中选择善良，在天灭中共时不做其陪葬，从而免于被淘汰，而拥有美好的未来。四、酷刑。不多久，警察再次叫我到审讯室，并且凶狠地问我配不配合，我不理睬。一个戴眼镜警察迅速站起来，去文件柜取出一防弹背心，一根警棍。另外一个警察掏出一小瓶液体，对我眼睛就喷，喷上才知道是辣椒水。我说，你们不能这样，这是犯法的。警察把我打倒在地，挥舞着的警棍雨点般落在我身体上，我被一阵疯狂猛打，从后背一直打到臀部及大腿，只觉得背部左上左下右上右下中部被打，脊柱、臀部、大腿、右侧小臂及关节处被打，随即骨关节处开始肿胀，左胸近腋窝处有被锐器扎过般的疼痛。我不断高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警察见状，对准我头部，用脚猛踩我头部右侧，并对我继续喷辣椒水，还不断羞辱我躺地上像个神经病。我闻言后立即站了起来，说，那我就站着死。打了一阵后，警察对我边骂边将我拖至门边，我无所畏惧地对他们笑着，心里一点儿都不恨他们，反而对他们生出一种怜悯，可怜他们在邪党蒙骗下无知地在造业。至门口走道上又继续对我喷辣椒水，直到喷完一瓶又去要了一瓶来喷。这时走道内一片咳嗽声，连喷我的警察都剧烈地咳嗽，警察才住手。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为弟子承受了业力，而且用辣椒水反制了他们。虽然辣椒水喷的是我，但是我却没有多少感觉。虽然全身被警察用警棍打，但是也不觉得很疼，心里只觉一股暖流，感谢师父慈悲呵护。警察折腾了一阵走后， 我继续与周围的人讲真相。先干涉我的协警又说些不好的话，我不理会，仍然向他们讲真相，解除他们的误解。他们问我，你不恨他们吗？被毒打成这样。我说，我不恨他们，否则我不会在这儿侃侃而谈了。我说道，俺真善忍，做个好人甚至更好的人没有错。如果人人都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哪里会有贪污腐化、坑蒙拐骗、吃喝嫖赌、杀人放火，更没有吸毒贩毒了。社会会安定，国家会兴旺。如同迫害前乔石等中央老干部所调查得出的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开玩笑地对一直干扰我讲话的协警说，你说不过他的，别人已经修道。他们之间中有人还聊到，他们家乡有一个派出所所长是修炼法轮功的，修炼法轮功的都非常坚定。我为他们明白真相而高兴，他们这么凑巧进来与我相遇，是慈悲的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过了好一阵子，警察又强行带我至行刑的房间，边辱骂边又对我喷辣椒水。我仍然善意地告诉他，不能这样，人要行善积德。但是几个警察和协警还是强行将我拖去拍照，说你死都不怕，还怕这个。至门口，我争斗心起来了，大声对他们说，来点痛快的，把我的头砍下来，我眼都不会眨一下。来吧，把我打成蜂窝状，慢慢来也行。并且继续善劝他们，别再迫害法轮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说，我将用生命做见证，希望我是最后一个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由于我不配合他们，他们就强行按住我，使劲儿扳我手指，还抓住我的头发，将我按在升高器上拍照，还打我脸颊，用脚把我小腿踢入量身高的夹子内，一个一个手指扳开，录完指纹，又扎手指采血。我问干什么，警察回答，活摘器官。折腾完了，又把我拖回原地坐着，我又继续和周围的人讲着真相。五，回家。天亮后，那几个因赌博进来的去买早点，有个人还递给我一份，我婉言谢绝了，并表示感谢。我们分别时，我说，兄弟们多保重。有个说，你就好好练。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大法的护佑，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他们听明白了真相而得到了福报，立即就被释放了。我真为他们得救而高兴。打我的警察来了，他凶狠地说，不准请律师，一下说送我到精神病院，一会儿又说拘留七天、十天、十二天、十五天。我未理睬，因为不是他身后的邪恶说了算，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警察押送我去拘留所时，我要求见家人，家人还是来了。他们见我全身被打成这样，眼睛也睁不开，他们都哭了。姐姐还向警察哀求，不能这样对待我。警察还威胁家人，不准请律师，不准告发他们，否则让我坐牢等。送我到拘留所的有两个警察，两个协警。上车后，一路上我一直给他们讲着真相。我说，我不会为自己流泪，我只会为别人流泪。一个警察说，我们也不愿干这事，没办法，上边安排的任务，我们还得养家糊口。我说，工作不可以选择，但是可以选择善良。我告诉他们，法轮功已弘传了100多个国家，修炼的有科学家、宇航员、将军、富豪，还有当总统修炼的。今年的513法轮大法日， 有50多个国家，万余名法轮功学员齐聚美国纽约曼哈顿反迫害游行，并聆听师尊讲法。许多国家都有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月，唯独中共在迫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天理。多少中共官员因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他们都一直在听。一个警察还不时与我互动，我还劝他们四人三退，并起了化名，他们没有作声。到拘留所前，按惯例需要到医院检查拍片。在医院凡是碰着有缘人，是人时间紧，我都要告诉他们，我因为修炼真善忍遭迫害，告诉他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危难时得福报。医院拍 X 光片诊断，骨盆右侧打掉一小块骨头，肋骨疑似骨折，眼睛建议麻醉冲洗。到拘留所后，因为我身上有骨折等伤症，拘留所拒绝收留，警察又把我带回派出所。回到派出所，警察轮番来做转化工作，走了一个又来一个，我都把他们当作来听真相的。后来的那个警察，我向他讲了一个多小时的真相。我与他说，现在这个社会，大官大贪，中官中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老百姓房子买不起，孩子养不起，学上不起，病不起，死不起，墓地太贵，老人扶不起，怕被敲诈，吃的毒食品，呼吸的毒空气，道德如此败坏，都是共产党的假恶报所致。看似贪腐被抓，其实都是内斗中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所致。他对房子买不起有同感，还提醒我讲真相要理智，尤其不要跟20多岁的年轻人讲，他们听不进去。跟上了年纪的人讲，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容易接受。我叫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奇效的。后来我劝他三退，他很害怕，说他还得干这份工作，告诉他一定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一定善待法轮功。大概我该讲的讲完了，在师父呵护下，妻子来接我回家了。通过这次绑架磨难，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有太多的执着心没有去掉，如争斗心、色欲心、埋怨心、分别心、妒忌心等等心，特别是争斗之心。我过去是一个争强好斗的人，讲江湖义气，好打抱不平，嫉恶如仇，对伤害自己的人从不会轻易罢休。但是通过这次磨难，我很惊讶地发现，我不记恨打我的警察，而且反而怜悯和同情他们。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拿掉了争斗的不好物质，慈悲心出来了，而且我对放下生死有了新的体悟。对一个真正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放下生死一念是何其重要。当想到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不能给大法抹黑，为维护真善人宇宙大法将生死置于度外时，其实生死已无关紧要，已经不存在生死的问题，只有救度众生宏大的慈悲之心。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心得体会，让正念神起来。作者大陆同修。明慧网刊登了一篇2019年7月31日的加长发正念时间，清除病业假象文章。对比目前我当地也有一些同修有病业状态， 但是就是正念突破不了，表现出无可奈何的状态。利用变业的干扰原因也是比较复杂，但我个人认识，首先作为大法弟子，虽然说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好自己还是第一重要。师父说过，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在面对错综复杂的修炼路上，八正念是师父要我们做好的三件事之一，是最好的否定旧势力的法宝。八正念好多同修没感觉，为什么呢？那些旧势力的神层层的挡在自己发正念起作用的地方，就如师父早期东方健康博览会为常人去病，他们就挡在病灶的地方，因为旧宇宙的生命他们就是这样的认识。你发正念中打下去一层，他们上来一层，就不让你感受到正念的威力。最后如果你放弃了，旧势力就胜利了，那么自己还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之中，干扰之中，他们旧势力还在控制着自己。作为修炼人的命运还是掌握在他们手里，因为没有否定他们，甚至很有可能自己的努力做好也是在他们旧势力安排中做好。如果你主意识强了，我就发正念销毁这些邪恶，邪恶不停，正念就绝不止。如能做到，他们就抵挡不住了，他们就会崩溃，自己的正念就神起来了。可以说在做好三件事上清除了旧势力的干扰，自己就是一个合格的正法弟子，也是在证实大法，这才是真正的否定了旧的势力。个人法中理解何时？
在磨难矛盾中向内找，修自己。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我是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的，21年来我从一个卑微无知的生命成为法轮大法中的一名修炼者，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荣耀，同时也深感修炼的不易，救度世人之难。今天我与大家交流的是在磨难矛盾中向内找，修自己。一，放下亲情。我父亲是一名受学生爱戴的特级教师，桃李满天下。他是在1996年开始学大法的。1998年的一天，父亲将我和妹妹叫到跟前，对我们说，我现在修炼一种高德大法，是按照真善人要求做好人，做一个超常的人的功法，叫法轮功。他希望我们都能和他一起修炼。父亲是我和妹妹都十分崇敬的人，又看到他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修炼前十多种病症完全消失，红光满面，精神饱满，身体健康，待人更加和气。我和妹妹毅然走入了修炼。刚刚得法那段时光真是幸福难忘，我们一起学法交流，一起在大法中提高。父亲是非常清高的人，他教出了许多高材生，以他们为荣，常常抱怨我和妹妹不争气，才是中专生，在同行面前感到低人一等。他向他的那些高材生红传大法，却没有一个走进大法修炼的，后来反而以我和妹妹都修炼大法而感到很自豪。2009年，妹妹向世人发放真相资料遭绑架判刑后，我父亲在妹妹身陷囹圄期间，由于许多常人的执着放不下，被动承受着来自家庭、社会、邪党各方面的压力，身体出现病业状态， 最后没有从磨难中走出来，于2013年底离世了。父亲的去世对我和妹妹的打击非常大，我们就像失去了主心骨一样。像师父讲的，他母亲如何好也死了，他悲痛欲绝，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我深陷思念父亲的情中，一度非常消沉，修炼也不那么精进了。经过一段时间学法，我才把心态调整过来。我和妹妹的感情本来就非常好，得法后更是亲如一人，无话不说，经济上不分彼此，谁有困难都是鼎力相助，个人又是事业有成，家庭和睦，相夫教子，孝顺长辈，家人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但是自从妹妹被绑架判刑后，本来对大法就不理解的母亲、妹夫和我丈夫三人联合在一起，只要看到父亲或我就谩骂，还说一些对法对师不敬的话。妹妹遭受了2年半冤狱，回到家中带着一种亏欠弥补过失的心态和他们相处，没有看清旧势力的险恶用心，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放松的修炼，怕心很重，迎合着妹夫和母亲，也不敢再向世人讲真相。虽然后来也走出来和同修配合发真相资料，却是始终没有去掉执着的心。2016年3月，妹妹来例假流血一直不停，她终究未闯过生死关，随后也离世了。短短3年半的时间里，我痛失了两位在这个时间上深爱我，而我也深爱他们的亲人同修，这种伤痛无以言表，感情一直放不下。师父讲，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起情丝，搅扰一生，年岁已过，悔已晚也。那时虽然也认识到不能执着这些亲情，但是对父亲、对妹妹的情就是放不下。那时我是流着泪一遍遍的学法，直到有一天，我因思念妹妹，泪流满面的上了公交车，走过来一位男士问我，他可以坐我旁边吗？我抹着眼泪跟他打招呼，他告诉我，他在附近的村子里当个村官。我说，共产党靠农民起家，但迫害农民是最狠的，剥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顾百姓死活。为了打压法轮功，2001年自编自导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挑动老百姓仇恨佛法。法轮功讲真善忍，共产党讲假恶斗。我们的生命是神给予的，可不能发毒誓把生命献给共产党啊。他说，你讲的对，现在这个社会多乱，可我们是平头百姓，没办法呀。我说，神来渡人了，给每个人一个机会，那就是废除你和邪党签下的契约，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退出，保命保平安。他说，那太好了，我还入过党了，你帮我退一下吧，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说，真为你高兴，谢李洪志师父吧，是他让我告诉你真相的，看到世人明白真相，我由衷的为他们高兴。从这次讲真相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对亲人的情。师父讲，你只要是三界之内的生命，无论一切事物它都能渗进去，换句话说，你就在这个情中泡着，不被情带动。谁能说不被情带动？那他太了不起了，不被情带动的也只能是修炼的人。我知道没有情那是啥感觉，对众生他是慈悲的，与情是完全是两回事儿。它是一种广义的，但是对那个情的感觉是一种多余的东西，厌烦的感觉。就像你听到感觉到反感的东西，你看到不该有的东西一样，是排斥它的。通过这件事后，我才体悟到，光为情而放情是很难的，但是一旦认识到自己是个修炼的人，担负着救度众生历史使命， 还有许多众生盼望我们去救度时，就感到自己那点放不下的情就非常渺小，非常可笑。当我悟到这些法理时，突然感到全身一股热流，全身一身轻，思想一下开朗起来了。这大概是我的慈悲心出来了，它取代了我执着的那个亲情。我知道是师父把我执着的那个情的物质拿掉了。去掉对母亲的怨恨心。我从小个性很犟，脾气很倔，随着年龄增长，我喜欢收拾打扮，喜欢吃玩享受，追求完美，完美的工作，完美的生活，完美的婚姻，和朋友完美的交往。但是由于我的个性犟，从小就与母亲感情不好，不爱听她总是教训人的那种口气，从小我都恨她。他对我非打即骂，我做多少事儿，他从来没肯定过一句。就是修大法后，我仍然和他一直拗着劲儿，互相看着不顺眼。加上后来妹妹被迫害，他非常害怕邪党，对我们修炼更不支持，说怪话、狠话、甩脸子。2016年，我在街上对路人讲真相、发资料时，被保安诬告遭到绑架。从拘留所出来，妹妹把我接到她家中，一进门，母亲就对着我吼：这回知不知道厉害了？好吃好在的日子过烦了，要去过铁窗生活，你是不是发神经了？简直是个神经病。骂了整整两个小时。2018年8月，丈夫因不堪忍受邪党迫害法轮功的压力，怕受牵连而和我离婚。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到情是多么的靠不住，一切看透了，放下了。过了几天，母亲打电话给我，说是妹夫要结婚了，他再不住那个家了。我父亲过世后，他一直和妹妹在一起生活，我就在自己家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室，把母亲接来单独住。这一年中，师父苦心安排了多次心性提高的机会，但我的心性把握的时好时坏，由于我的执着心放不下，被旧势力找到借口，使我出现了像我妹妹一样的病业表现。在生死关头，我跪在师父的法相面前，对师父说：请师父加持，弟子一定要放下多年来与母亲的积怨，通过向内找自己，认识到与母亲关系紧张的原因是自己造成的。我从小就对母亲不尊敬，特别是修大法后，遇到矛盾也不是找自己，也总是看母亲的不对，而且还责怪她对大法不敬，对我和父亲、妹妹修炼不支持。其实这都是师父利用这些矛盾来暴露我的执着，让我修自己、提高自己。但是我一直不悟，还把矛盾推在母亲身上。最后我通过背法，痛下决心，不再错过修炼机缘，无论吃多大亏，丢多大的脸，我都尽量忍着。从开始强忍到不动心的忍，在几次被母亲追着大骂以后，我发现我根本不用忍了，因为我根本不会动气了，也不动心了，好像没有任何感觉。随之慢慢的，我与母亲的隔阂消除了。一天，有同修来看母亲，母亲笑着说：我这姑娘小时候就很倔，从来不会认错，所以我整她。现在练法轮功会认错了，我是一辈子不会认错的。昨天骂了她，今天她还来向我道歉，还帮我做家务。法轮功教得好啊，她会认错咯。随后母亲也开始认同师父，认同大法了。妹妹的女儿从国外回来探亲，看到我借卖东西的机会和旁边的路人讲真相，看到我把自己的小店经营得有声有色，看到我身体健康，脸色红润，消除了因她妈妈离世而对大法产生的误解。她感叹，
姨妈，你的经历让我看到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好啊。你要是不修大法的话，像你这样一个曾经多愁善感、追求完美人生的人，怕是承受不了这么多的磨难，早就抑郁了。好好救人吧，他们需要你。三，向内找，消除与同修的间隔。由于邪党文化恨的毒害，加上自己的性格原因，长期以来心中对一切不合自己意愿的人或事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怨恨，所以常常为了一些小事儿，也会和同修搞起矛盾，产生了间隔，互相指责，互相看不惯。有一天因为一点小事儿跟同修闹起矛盾，发展到互相不搭理，同修到我开的店铺里要了一套茶具，看到我用了多年的一个杯子，也不是值钱的东西，我只是用来装杂物的，他提出要我送给他。我犹豫了一下，他就不高兴地说，我们做了多年朋友，真不真心一下就看出来了。这句话刺激到我的自尊心，心里很不舒服，和他争了几句，最后还是把杯子给他，他却不要了，我就非要给他，最后闹得不欢而散。他被气走后，开始自己心里放不下，但是我马上意识到，一定是自己的哪颗心没有放下。师父以此来点化自己。师父讲，如越强辩无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我平静下来，找自己的执着。我不断想，为什么像类似的事情我和其他同修也发生过多次。我找到了自己隐藏的利益之心，常人中的攀比之心，追求常人享受之心，做事不为别人考虑的自我之心，以自己是老学员，好像别人就得尊重自己之心和小心眼等等的人心。找到自己的问题之后，我主动向同修道歉，希望同修谅解，但是同修还是不理睬我。这时我没有责怪同修，还是向内找自己，找自己还有什么心没有放下。后来我把发生这件事情的本身和生出来的心都彻底放下后，同修主动和我联系，我们又和好如初。师尊讲，我讲了，我们这一法门是直指人心，不是从物质利益上使你真正的失去什么，恰恰相反，就是在常人这种物质利益当中去磨练你的心性，真正提高的就是你的心性。你这颗心能够放得下，你就什么都能放得下。在物质利益上叫你放，你当然就能放得下。你的心放不下，你什么都放不下。所以真正修炼的目的是修那颗心。大法弟子证实的是新宇宙全新的修炼方式，是真正的人成神之路。法的机制能保证我们在常人社会中提高上去。我悟道，只管去我的心，环境由法去改变。我做到两点，忘记母亲他们之前和我之间纠结过的一切痛苦往事，告诫自己不能怨恨他们，世人只是可怜的众生，我必须慈悲地救度他们。这一路走来跌跌撞撞，是师父用法理起悟我，慈悲地呵护着我，在妹妹遭受冤狱时，我能够擦干眼泪，不再消沉，修去怕心，坚定地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面对家人的无理指责，人身攻击，亲情绑架，我心淡如水，放下名利情，想着还有太多的人要救，自己那点人的感受什么也不是。让我们谨记师父的教导，师父开创了这个辉煌，给你们领入了这个历史时刻，你们修好自己，尽情地在救度众生中展现你们自己，做得更好吧。
打武汉专案电话，讲真相心得体会。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师尊好，同修们好。周一至周三，电话平台组织了对湖北武汉的大型专案。专案拨打前，我想学习师尊的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的，精进要旨三。但打开之后，居然不是师尊的讲法，而是同修的交流文章。一次讲真相中向内找，关掉再打开数次都如此。我悟到是师尊在点化我。我读到文章中说，讲真相时出现的情况绝不是偶然的，我应在法上修好自己，才能救了人。救人就像教师给学生讲课，教师只有精通教材，知道学生的认知，讲课时才能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收到好的教学效果。作为大法弟子，首先要法理清晰，用法指导，事事在法上认识法，讲真相时才能有智慧的展现，师父的法身正神就会给我们智慧。这次我认真阅读了参考资料，并根据案例去明慧网及追查国际网搜集了更多资料。拨打的前两天中，基本是法院系统的电话，很多被设置过，多种拨打工具测试后，一些号码拨通了。打给一位法院审判监督庭的男士，接通后他并不出声。当我说武汉很多高官被追查时，他说话了。他问我哪些人被国际追查了，我说历任省政法委书记、省委专职副书记、兼省610领导小组组长、主任等被追查，并一一念给他那些人名。他那边突然骚动起来，原来那边有很多人。他知道我是了解情况的，一直听完了所有真相，而且还向我确认翻墙网址。看到翻墙软件网址后，他很高兴，我请他截图或拍照，以便日后给亲朋好友扫描下载，请他尽快把这些真相告诉身边的人，也尽自己所能帮助已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获得自由。他都说嗯嗯。拨打的第三天，一位公安分局巡警处的纪委书记接通后，并不否认自己的身份。可当我说720前夕，美国法轮功学员已将第一批迫害法轮功的人权迫害者名单递交给美国国务院时，他有些慌忙地说打错了。我诚恳地告诉他，书记，我也是中国人，告诉您这些只想要帮助您赶快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好不好？他听了十多分钟。另外我还拨通了一位公安分局消防局纪委副书记的电话，拨通后是一个年轻女孩接的，她听了一些真相后说已经记下了我的号码，若我再打她就要报警了。我不为所动，继续拨打。还有一位年轻男士接听后并不排斥，只是静静听着。我从活摘罪行已蔓延到民间，武汉很多大学生失踪讲起，讲了20多分钟，这时要发正念了。我请他自己去上网，并问他还有问题要问吗，他没回答。我就请他听录音，并告诉他用手机把真相录下来给亲朋好友听。我放了一段录音后，他突然说还是喜欢听我讲，同时他请我听他说几句。他说他觉得抗日战争后中国能有今天应该有共产党的功劳。他问我他的想法对吗，也许我自己也并没完全认清中共的邪恶，所以这个问题我没解答好。正好中午12点了，他没等我再解释就挂电话了，再拨便显示通话中。我很遗憾，更体会到师尊多次的点化。 救人就像教师给学生讲课，教师只有精通教材，知道学生的认知，讲课时才能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收到好的教学效果。在这几年打真相电话中，我发现自己的心态平静、祥和时，讲真相效果就好。而当我想要震慑或正告众生，也就是有恨及恶的物质存在的时候，电话接通率就不高，接通也多是骂人的。我想自己应该要修掉恨，要去掉恶，因为共产主义就是由恨和宇宙拜物组成的。当我对名利产生执着时，电话对方就要钱；有色欲执着时，对方就会有肮脏污秽的言辞。讲真相时出现的情况真的都不是偶然的。带着共产邪恶物质的我，怎能救了被共产邪恶文化毒害的世人？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转法轮，我只有在法上修好自己，纯净自己，才能救了人。个人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感谢同修，何时？
在平台是天天实修，作者澳洲大法弟子。师尊好，同修们好。在打电话中，众生的表现是自己修炼状态的对照。如果心性不在法上了，众生就不听真相了。如果心性落到常人的思维模式中想问题了，就可能招来谩骂。一次遇到一件事，我忽然脑子就想，这人脑子有问题啊，怎么会这样？虽然马上意识到不能这样去想，可是当天晚上正好打示范电话，众生毫不客气在电话里回骂两次神经病，而且是当着众同修。可能同修觉得被骂是常事，但是我知道这是自己白天没有做好，晚上打电话，众生对我的馈赠。所以修炼是非常严肃的，特别是我们每周都在打专案，对我们的心性要求更高，更需要我们一丝一念在法上归正。师父讲，大法弟子啊，你们的正念是有作用的，你们每个人起到的作用合在一起巨大无比，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是你信心不足，正念不足。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有一段时间，同修们都在讲，现在中共窃听很严重，接电话的众生不敢回应我们。刚开始觉得同修讲得很好，想同修真的慈悲，这种情况下没有一点怨气，我得好好向同修学。可是时间一长，发现这种想法变成了一种思潮，在同修中传递并且被认可。我记起今年师尊在讲法时，一弟子问师尊有关大资料的问题，师尊答，大法弟子有大法弟子的路，如果你走正，干扰就会少。我一直在说，你走正就不会出现问题，带着人心做，虽然做的是大法的事，也难免会出现问题，但是这个标准尺寸呢，做到是很难，没有这个基础还是很难做到，所以会出问题。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我就想大陆同修不承认监控，我也不能承认窃听。如果我都相信众生因窃听而不与我互动，那众生怎么还会与我互动呢？我应该顾及众生的安全，但我不能让众生去害怕中共的卑鄙行径。我回忆起在大陆同修们铲除中共血旗的经历，于是我就开始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窃听众生的因素，清除使众生害怕窃听的因素。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力可劈山， 一念就做了。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晚上打电话时，即使几十秒的或几分钟的也要和我说上话。众生不但与我沟通，还不肯挂电话。有一通电话一直说我不是这个人，我不是这个人。当我告诉他，无论你是谁，你也得知道法轮大法好，他开始与我争论。过程中我把真相告诉了他，最后他的妻子也抢过电话和我说话。这天电话打下来，我又是高兴又感到累，因为讲了太多太多的话。一包电话打了三个多小时，打电话结束后才想起自己发正念让众生不怕窃听的事。真念化开满天晴，红音寺感慨。下面是和一位众生的对话，写下来与同修分享。你们法轮功不让人看病吃药，有病当然要吃药，可是没病谁吃药？修炼人没有病，但是在修炼过程中会出现如一般人的病的状态。你这是被中共洗脑了，跟着中共污蔑。难道你没有自己的思想吗？你要有自己的思维，不要只有中共灌输的意识。头疼脑热不是病吗？不是，那是上苍的恩赐。春天发热是把冬天积存的寒气发出来，秋天腹泻是把夏天的暑热泄尽。这不是我说的，是《黄帝内经》中记载的春发夏泻，中国五千年的神传文化，记载着古人休养生息、返本归真的理念。这是中华民族的精华，被中共文革破坏殆尽。你好好想一想，老子《道德经》流传三千年，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而转法轮只有二十多年，已经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以你的工作很容易得到转法轮这本书，静下心来去看一看转法轮到底写了什么。你讲真，你的电话一会儿台湾一会儿美国，你这是真吗？我打的是网络电话，网络这样显示的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呀。这也就是你相信的所谓科学，科学在骗人。我告诉你，科学就是幌子，就是打人的棍子。中共就是用科学来愚弄中国老百姓的。江魔头迫害法轮功怕遭报应，建庙就拜，在家抄地藏经。他却让中国人不相信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魔鬼。如果中国人都相信有神，那么就自然而然知道中共是魔鬼，马克思就是魔鬼，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幽灵不就是魔鬼吗？我干活养家糊口，我们应该听政府的话。不对，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每个国家都有阴暗面，是的，但是每个国家都有监督政府的机制，只有共产国家是独裁，独裁国家的人民不敢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信仰自由。人都会死，你也会死。不，我将得到永生，我说了两遍，因为我是一个有灵魂的人，我是为了他人而活的人。如你，我并不认识你，也许我们永远不会见面，但是为了让你了解真相，我用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钱给你讲真相。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为了告诉你们真相，被你们非法关押酷刑，甚至被你们活摘器官，而你们却仍然执迷不悟。难道我们不懂得享受天伦之乐吗？不是的，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把名利情看淡后，会生出慈悲心，慈悲心出来后看众生皆苦，特别看中国人更苦。我现在很好呀，有吃有穿。我现在很好，有房住，吃穿不愁。是呀，你花一生的积蓄买的房子是70年的居住权，什么时候要拆就拆，不用跟你商量。可是你知道吗？在国外你买了地建了房，就是你永恒的财产。政府要造房，要修铁路，有征用的土地必须得到你的同意，没有你的同意，他只能绕过你的房子。这叫人权，懂吗？ 说到吃，你吃的是有毒食品，呼吸的是有毒空气。你知道吗？中国的地下水 90% 污染， 60% 严重污染。五千文明的古国已经不适应人类生存。你的孩子打的疫苗是真是假，你知道吗？对了，你是长春的，假疫苗不就是在你们长春发生的吗？不谈这个事，我不能和你们比，我在中国。不要怕监控，不要怕监听，大法弟子为了你们能听到真相，冒着被抓、被酷刑，甚至被活摘，也要让你们知道真相。想一想为什么？神佛是慈悲的，但威严同在。诺亚方舟不是故事，是历史。南亚海啸五分钟30万人没了，这也不是故事，是不久发生的，却已成为历史的故事。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中央早就得到报告，一向漠视生命的中共不作为，20多万人死亡，10几万人重伤。你别说了，我就是唐山人，你的话勾起我的回忆。我相信你是个好人，你是个有思想的人，在这个体制下，你泯灭了自己的良知、灵魂，中国人可怜呐，只为了活着。如果中国人挺起腰来，就不会有三反、五反、大跃进、六四，现在迫害佛法修炼者。你知道吗？香港几百万人上街游行，抗议中共的暴政。你是男人，你是男子汉，你要保护好你的孩子、你的家庭，这是你的责任。你要记住，你是中国人，不是中共的人。中共从来没有把中国人当人。如果中国人都能明白真相，中共就解体了。你今天听到了真相，你应该也让你身边的人得到真相。让你三退，就是不让你做中共的陪葬品。这是神佛慈悲于人，在给人机会。自由社会也不是那么文明。那我问你，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他们的器官，你说是什么行为？沉默，沉默了很久。我故意不说话，当他再问话时，已经判若两人。这通电话讲了很多，师父打开了我的智慧，让我站在众生的角度去讲真相，同时唤起人的良知、人性。在以后电话中，我就从人性的角度去讲，发现公检法司人员愿意听，虽然时间多少不等，但是我知道自己既然站在了这平台上，就一定站好，救度更多众生。师父讲，任何事情养成的习惯就是物质的生成，在另外空间有那种物质，在这个空间里才会出现这个状态。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营救平台是修炼的好地方，在平台上不断地发现自己微观中不正的思维，每天都能发现自己的问题，并在法中归正。我越来越愿意上营救平台，因为这里不但能救度可贵的众生，而且使自己不断地提高心性，去掉自己的惰性。我每天就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同修们打电话的经验，超长的智慧。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真正的天天实修，天天精进。感恩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欲速则不达，作者清风。学法学到修炼点，慢慢的来，但你不要放松。你说老师讲了修炼点慢慢来，那咱们就慢慢来，那可不行。你得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佛法修炼你要勇猛精进的转法轮，悟到这个慢慢是一种真正的修炼状态。我们知道修炼要勇猛精进，但有时候又往往出现另外一种极端，就是急于求成、拔苗助长。这在做三件事上都能够体现出来。学法恨不能一天学几遍，看上去是学了不少，其实根本就没有学进去。发正念似乎是有空就发，希望一次就把邪恶全部清除，但心不够静， 念不够纯，效果大打折扣。时间一长，看看效果不大，反而造成信心不足，同时容易对时间产生执着。讲真相好像是一天讲了不少人，但根本就是蜻蜓点水，人家似懂非懂。修炼不能走任何的极端，静下心来，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看上去慢，其实稳打稳扎，事半功倍。可以用开车做比喻，一心想早点到目的地，拼命地踩油门，不注意路面的安全，甚至闯红灯，逆向行驶，结果反而快不起来，还很可能出事故。师父说，我们练了这么大的一个东西，等于试炼宇宙，转法轮，所以我们的修炼状态也必须和宇宙的演化状态一致。欲速则不达，很有道理，所以慢慢和勇猛精进并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
历史故事，萧道成推崇佛法，出现神迹。作者德惠。萧道成是南北朝时期南方齐朝，史称南齐的开创者，史称齐高帝或齐太祖。萧道成尊崇佛教，下旨修建了智起、止观这两座大寺院，每年四月八日佛诞日，常铸金佛像，送入寺中开光供养。每年七月十五日也要以佛教习俗供养僧众。萧道成为了表示敬佛的诚意，亲自用香脂和墨手写《法华经》八部以及《金字法华》两部，并用镶嵌各种珠宝的精美藏经匣装好。萧道成每逢敬业良辰，都放下国事修习佛法。此时萧道成所手书的这十部《法华经》便放出金光来，照耀殿内。一些大臣贵族们也都目睹了这神迹，他们都发愿心，我等二十八人也都各自书写一品佛经，就是佛经中的一个大章节，在七月十五日献给止观寺礼拜佛陀，供养给僧人。于是在七月十五日，他们二十八人拿着自己恭敬抄写好的佛经，在止观寺集合，将其献给僧众。当时就出现了神迹，有一种小花朵如下雨般纷纷从天而降，仔细一看，这种花不像人间的花，而是仿佛云母一般，真是天花乱坠呀。随后又出现琉璃轴放光的奇迹，可惜原文对琉璃轴没有详细描述，不知道是经匣上的部件还是其他用途的法器。这种光芒照耀了一里多远，大众惊讶赞叹，欢喜无比。这二十八人中有一位特进士，已经七十八岁了，突然晕倒，过了好一会儿才苏醒过来。他醒来后欢喜流泪，并对大众说，晕倒时其元神从身体中出来，居然左右都长了翅膀，飞到天上见到了弥勒佛。弥勒佛告诉他说，皇上萧道成与他们二十八人将来都可以到我这里来，这都是佛法的威力，你到人间要多多宣传此事。他飞回来时看到这翅膀，原来是他供养给僧人的佛经所变化而成的。他流泪感叹道，诸君莫懈怠。人们听说后都信心倍增，愈加敬佛。看到古代王朝君臣齐心敬佛的记载，真是令人感叹，中华果然是神州。自古以来历代王朝都敬仰佛道神仙，最多也就是各自所尊敬的神不同罢了。然而今天的中共却是搞无神论，坚持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不信任何神佛，靠唆使人们斗争才起家的，几十年来一直试图消灭人们对神佛的信仰。古今对比，中共是违背中华列祖列宗传统的西方马列垃圾，中共不过是篡夺了政权的国贼而已。中共虽自称代表中国，但代表的绝不是真正的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资料来源《法华传记》卷八。
民间传说《吴梦举遇仙》，作者德惠。中国历史上 历来都有许多遇到仙人的故事，今天就介绍一个清代浙江的民间遇仙传说。清朝乾隆年间，浙江石门县周全有位吴梦举先生，他家底富厚，良田千亩，又曾官至内阁中书，可以说是荣华富贵俱全。可他却一心向往修炼，渴求仙人传授道法。吴梦举听说苏州民间以四月初八佛诞日为神仙节，传说每年这一天，天上神仙都要下凡一游，查看人间世故，点化有缘。关于佛诞日有两种说法，一是释迦牟尼佛在四月初八诞生，但小乘佛教记载释迦是出生在月圆之夜；二是未来佛，也就是弥勒佛祖将在四月初八这天诞生，之后传大法普度众生。佛教传入中国最初都是以四月初八为弥勒佛生日的，后来传着传着，佛教也发生改变，把这一日说成了释迦佛的生日。可能神仙们选择这一天下凡游历，也有预示和纪念佛陀诞生的含义吧。所以四月初八这天，整个苏州总是热闹非凡。可是也有人说，从来没有人真的在这一天见到神仙，只是用当地俗语“见仙不识仙，富贵三千年”来讨个吉利罢了。一正一反两种说法，吴梦举都知道，可他依然选择了相信神仙的存在，相信神会在四月初八这天来人间。于是他在这年四月初八早早地到了苏州，既不打红伞，也不坐轿，只带了四个亲兵，兴冲冲上街游览。在别人眼里，他在凑热闹，在自己心里，他明白他是在寻仙。这天满街路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货摊，有打拳卖膏药，有唱莲花落的卖艺人，人群川流不息，真是个热闹的神仙节啊。吴梦举没心思欣赏这些热闹景致，而是留心观察来往行人的神态举止，想从中辨认非凡之人。吴梦举穿街过巷，不觉来到了八里桥兔，正想举步上桥，只见桥上一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手握一根破竹拐杖，摇摇晃晃走下桥来。叫花子嘴里衔着一枚铜钱，也就是铜钱，铜钱是当地的方言，随着自己的呼吸发出嘘嘘的声音。吴梦举被这叫花子的模样和举动所吸引，他心头忽然一亮，急忙向前朝叫花子深深做了一揖。叫花子连忙还礼，面带惊奇说：“怪哉怪哉，谁人不知你是堂堂内阁中书老爷，怎么向我这穷叫花作揖呢？”吴梦举面带喜色道：“请问您可是吕洞宾吕仙人？”叫花子说：“此话从何而来？”吴梦举手指叫花子嘴里的铜钱说：“口衔铜钱，钱中有方孔，为一个口字，两口相叠就是吕字，您就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啊。”叫花子见他悟出了自己的来历，就说：“原来如此，念今日一面之交，送几句诗给你。”说着就用破竹竿拐杖在桥栏杆上写了几句诗：“我在苏州几十年，无人知我是神仙，唯有周全吴梦举知我是仙非我缘。神州仙界爱清贫，切莫贪图官与钱。”叫花子写毕，吴梦举刚看完，字也消失了，叫花子人也不见了。此时吴梦举更加确信真的遇见了仙人吕洞宾。他回到府上细细品味吕仙赠诗，心想：“知我是仙非我缘”，意思就是虽然知道他是神仙，但与他没有师徒的缘分。神州仙界爱清贫，自己太过富贵，只有放弃世间荣华才能被仙人所看重。于是吴梦举按自己所领悟的，不久便辞去内阁官职，回到周全祖居， 将田地财物分赠乡亲，自己简居书斋，著书立说，过着清贫的晚年生活。死后葬在周全西面的马坟头，据说后来有人盗了吴梦举的墓，但墓里没有半点陪葬的贵重物品，可见吴梦举晚年却是弃富贵从清贫了。这么想来，能让他放弃荣华的预先事件更加可信了。中华神州自古至今信仰神佛都是绝对的主流，历代无数事例也证实着神佛是真实存在的，吴梦举预先的传说只是其中一例而已。中华文化真的是神传文化呀。而中共搞无神论，彻底否定神佛，否定对神的信仰，只能说明他是破坏中华文化、破坏道德教化的历史罪人。当代广传全世界的法轮功是佛家上乘的功法，换而言之就是佛法，是一部了不起的大法。而且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就是在1951年4月初8日那天诞生的。也许历史上最初4月初8弥勒佛诞日和故事里4月初8神仙节的习俗都是为了预示法轮功这部大法而来的，这一点值得大家深思静心领悟，希望有缘者千万不要错过机缘。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